大家好，欢迎走进慈光讲堂。孝经有言，夫孝善继人之志，善树人之事者也。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昭树祖德，是祭祖的精神实质。千万年来，祭祖都是中国人生活的重心。远在8000年前，国人已经不但用一只猪来祭祖，更将一对做工精细、价值连城的玉耳环跟随已故的族长一起下葬。这一对玉耳环直径仅仅相差不到0.1公分，在科技不发达、没有机械化工具的上古时代，如何能加工得如此精准，至今仍是一个谜。这是近年来我国在内蒙赤峰的重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指出，这对玉耳环是族长地位的标志，展示出族长之德如玉，能够与天地互参，即德配天地者为君。族长作古时，族人将这对玉耳环陪葬，显示出族人对于族长的恭敬。族长虽然离世，但其与天地合德之教诲，族人将一直承继下去。这个习俗显示出正体字的听字耳下有玉的实际情况，即听思聪。正体字听的右边是德的半边，说明要听德之音。修德以彰显本性本善的真实智慧，这是修身与教化的目的所在。这一切的教化集中体现在祭祖这个重要的集体活动之中。是故8000年来，我国人民祭祖的活动从未中断过。2800年前，一位名叫克的人梦周天子委以重任，孝顺的他感念祖德庇佑，立即恭恭敬敬为祖父制作了一个鼎，好在祭祖时让族人都能视其鼎而思祖德。鼎上有铭文280个字，记录了祖父的谦虚至诚。您的心胸平和谦让，您的深思淡泊宁静，您的德行纯一充满智慧，您令远者怀念近者依恋，您的至诚感格上天，令上下彼此信任。这就是著名的国宝西周大克鼎，其做工之精美、艺术价值之高，今人十分赞叹。从周朝的臣子如此孝顺，常念祖恩，国人又如此谦谨诚敬，周代圣贤教育之成就由此可见。上述这两个国宝做工如此精细，也充分体现了古人对祖宗的那份恭敬、诚意和感恩，已经超越时空，令现代中外人士都为之动容。上古以玉祭祖，传播德音，周代铸鼎捐名，弘扬谦和，古人念念不忘祖宗教诲，以力行之，这便是祭祖的精神实质。在我国，家谱之普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即公元14世纪晚期。此前维系家道家学的，形式上是口耳相传的传说以及祖孙相传的经书，实质上是世代相传造就圣贤的家庭教育。 国人熟悉的五经，最初是刻在木简、竹简上的零散记录，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集结成册，历尽千辛万苦流传至今。其中一个历史动力，便是这些书册是各个贵族家族的家学，是家庭教育的精华和指归。上古、中古时期的家学所教导出来的是圣贤，并不分男性还是女性，著名的曹大姑就是一例。太后请他进宫讲学，经学家郑康成则跪在殿外恭敬聆听，可见圣学的收摄人心的力量之大。值得一提的是，曹大姑给太后讲学后，感念朝廷的信任、太后的恩德，遂撰写《女诫》，专门讲述如何培养圣贤女子，以传承家庭教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讲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后人讳曹大姑，其格局特比照孔子，显示出对圣贤教育的恭敬仰慕。公元108年，东汉名士杨震被调任东莱太守，经过昌邑的时候与县令王密相见。王密是因杨震的举荐方得到朝廷的委任，故特别备礼十金，入夜悄悄送去，说木业无知者。杨震断然拒绝了这份厚礼，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大为惭愧，杨震因此成为东汉名臣，其后人因此而将杨氏祖堂名为四知堂，勉励子孙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杨震以其德高而被尊为弘农孔子，其子孙坚守祖训，积功累德，因而带出人才。其八世孙依然能够官至太守，而其十四世孙正是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唐朝皇帝多与杨氏家族结亲，其家族繁盛，从唐至今人才辈出。由此可见，古人所言忠孝传家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真实不虚。因此一旦得知祖宗德辟子孙，为人子者无不生起崇敬与感恩，可谓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何为昭树祖德？昭树意思是明明白白的记述下来，昭树祖德是说将祖宗的圣德用各种方式在现今彰显出来，如在鼎上铭刻，在族谱上撰文，以及族长在祖堂上宣讲等。在古代，让子孙后代都能明了祖宗之德，是祭祖活动最重要的环节。正如周鼎所示，祭祖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环节便是子孙向祖宗汇报自己的成绩，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进步。西周的刻因晋升而铸鼎，如同今人衣锦还乡、光耀门楣一样，是让父母祖宗非常欣慰的。 正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从公元14世纪开始，家谱逐渐走进千家万户，这时昭述祖德成为各家家谱的第一篇。在成书于公元1400年前后的浙江省嵊县陈氏家族的族谱，记录了江州一门陈氏的祖德。一门陈氏是唐僖宗亲书并赐的匾额，言其家族重视道义。330多年间，历经15代，家族一度繁衍至3900多口，都没有分家。不仅在唐宋两朝屡受皇帝嘉许，其陈氏家法更被收入宋朝国史馆，并赐当时的王公大臣各一本，以彰陈氏孝义家风。像这样关于孝悌忠信的教导，每个家族的家谱、每个县的县志里都有大量的记载。有些名人在正史中有记录，更多的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做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后人肃然起敬的模范。他们忠孝的精神不仅彪炳万世，更为当地乡党所传颂。这就是中国传统大家庭的德行教育，也是传统社会教育之所在。正因为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辅相成，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令我国社会纵然历经朝代更迭，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和谐。传统文化、传统学术更得以远承汉唐，而于康熙、乾隆年间达至新的高峰。传统文化的大家庭对于社会安定、文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时间跨入日益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家谱及祖先行孝尽忠的事迹逐渐被遗忘，每年广聚族人一同斋戒以祭祀先祖的活动，也被简化成为父母带着孩子给先人上坟，祭祖必然宣讲的祖德，以及子孙向祖宗汇报所作所为的环节更是鲜有提及。尽管如此，许多家庭依然会将祖先的故事编成一个个鼓舞人心的小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一些老师也会将这些故事搜集起来讲给学生们听，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这些平常人的普通故事是每家最令孩子感到亲切的教化。现代社会讲究励志教育，昭述祖德可以说是最亲切、最有效的励志教育。毕竟，无论一个人多么平凡、渺小，皆会因心中长存对祖宗之恭敬、对父母之感恩，而在生活中谨言慎行，丝毫不敢造次，犹如祖宗，犹如家族门风。国是家的延伸，家是国的细胞，昭述祖宗之德便是延续家风、传承家道之所在。孝经有言， 福孝善济人之志，善恕人之事者也。善济古圣先贤之志，莫过于不忘祖宗孝敬之圣德，并显扬于当今纷扰之乱世。善恕古圣先贤之事，莫过于传承家庭的圣贤教育，令子孙后代得到教化，生命有所依归，令社会实现和而不同，和谐太平，这就是祭祖的真实意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时候回归祭祖的精神实质，将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本孝敬二德立为之、笃行之，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再现于世，从而化导人心，和谐社会，太平天下。这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全体人类的最高敬意。